约翰二书逐节注解导读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不但我爱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做长老的就是使徒约翰，他按照希腊书信的习惯首先说明自己是谁，但却没有像保罗一样写出名字，而是自称做长老的，表明收信者熟知约翰这个称呼。一至三节是问候，一至二节可译为我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，你们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。不单是我，凡认识真理的也因为真理的缘故爱你们，这真理在我们里面，也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。蒙拣选的夫人很可能是熟悉约翰的某个教会，他的儿女指教会的成员，将民族、城市和居民拟人化为女性，是古代常用的文学手法。在圣经中，以色列曾被描写为以色列的处女，耶路撒冷的居民被称为西安的女子，教会被形容为许配给基督的心腹。彼得形容一个教会为那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他。你们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，这是强调爱要在真理中行。一至三节四次强调了真理，真理是教会合一彼此相爱的基础。信徒的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情投意合互惠互利，而是为真理的缘故。基督就是真理，因为有这真理在我们里面，也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，所以我们才能永远彼此相爱。离开了基督这真理，普世教会的合一必然是真理迎合谬误，博爱变成滥情。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这句问安既不是祷告，也不是愿望，而是宣告。一，恩惠、怜悯、平安是三重恩典。恩惠是给不配者，怜悯是给无助者，平安是给得救者。怜悯原文又被译为连续，在新约书信给教会的问安中，只有约翰二书和犹大书提到怜悯或连续，而收信者都面临假师父的威胁。二，这三重恩典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那里来的。约翰特地把圣父和圣子相提并论，是因为当时的假师父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三，这三重恩典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，表明当我们在真理中彼此相爱，又在爱心中遵行真理的时候，三重恩典就必常与我们同在。而当三重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又让我们在真理和爱心上活得更加丰盛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四至六节的主题是真理要有爱心。约翰首先为这个教会中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而感恩，但也注意到他们在爱心上有欠缺，所以提醒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不是约翰发明的新命令，而是他和所有的门徒起初从主耶稣领受的命令。五节后半部分至六节，原文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， 我写给你的并不是一条新命令，而是我们从起初就有的。B，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B1， 这就是爱，就是照他的命令行。A1， 这就是命令，你们要照这命令行，正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。父神的命令是遵行真理，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主耶稣的命令是彼此相爱，因此遵行真理和彼此相爱都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的命令。凡爱主的就必遵守他的命令，不但要在爱中遵行真理，也要在真理中彼此相爱。照他的命令行，原文是复数，包括所有的诫命，因为爱神爱人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七至八节的主题是小心假师傅。约翰提醒教会彼此相爱，是因为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这些假师傅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结果连父也没有，直接影响了救恩。因此信徒尤其要注意常守基督的命令，因为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。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是福音的基本真理。基督是神人二性，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人性与神性就结合在一起，永不分开。既不是在受洗时才成为基督或子，也不是在受死时不再是基督或子，更不是所谓的幻影。无论是否定基督完全的人性，还是否定完全的神性，都是异端。今天有些人表面上并不否认主耶稣的道成肉身，但却只强调基督是善良博爱的圣人，实际上是否定他的神性。第八节可译为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完成的工作，而要得到充足的赏赐。赏赐原文又被译为工价。在主耶稣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，工人所得的工钱并非因为他们的功劳，而是因为原主的恩典。我们的信心侍奉所得的奖赏也是神的恩典，不管时间长短，工作多少，都能得着一整天的工钱。但若半途而废，就会得不着一整天的工钱，失去充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这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 九至十一节的主题是爱心要有真理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。这是约翰借用异端的口气来讽刺他们。这些异端可能自称神学创新、启示亮光。约翰挖苦他们超越的过了头，甚至把神甩在背后了。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在基督里长进，却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，根据人的需要，发明出各种与时俱进的社会福音、解放神学、自由神学、妇女神学、本色神学、乡土神学、处境神学、成功神学、生态神学，或者某某特色的神学诠释，基督教某国化。因为种种超越创新的实质，都是用别的事物来代替基督，结果就没有神。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，因为子既是父的启示，又是通往父的道路，顺服子的必蒙父所爱。所以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因此凡是不是传这教训的，并不是神学见解的不同，而是否定救恩的假师傅。用爱心接待客旅是信徒的本分，但遵行真理也是神的命令。爱要在真理中行，人若爱心泛滥，接待敌基督的必然会伤害肢体的属灵生命，实际上对弟兄没有爱心。当一个活生生的人笑容可掬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很难说出不的。因此面对假师傅，我们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，就是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。无论个人还是教会，都不要接待他。问他安的代表欢迎，会让人误以为认同敌基督的，以致误导软弱弟兄，为异端推波助澜，使我们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，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，但盼望到你那里，与你们当面谈论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。十二至十三节是问安。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，指你姊妹教会的会友。本信写到这里，已经写到当时一张蒲草纸的尾端，所以约翰就不再继续了。他比较喜欢当面谈论，而不是写信。只有面对面的交通，才能避免误解，深入地探讨真理，实际地彼此相爱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真理和爱心是本信的中心内容。没有真理的爱是盲目的，没有爱的真理是冰冷的。神命令我们在真理中相爱，在爱中持守真理，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因此真理和爱心是检验属灵生命的试金石。越追求真理的人，就越应该有爱心；越有爱心的人，就越注重持守真理。无论是缺少爱心的真理，还是妥协真理的爱心，都不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那里来的。约翰二书背景。约翰二书的原文是希腊文，又被称为约翰的第二封书信。希伯来书、雅各书、彼得前后书、约翰一二三书、犹大书被称为一般书信或大公书信，因为这些书信都没有指明特定的收信人，而且作者并非保罗。 约翰二书三书是新约中最短的两卷书信。二书有245个希腊词，三书有219个希腊词，都可以写在当时的一张蒲草纸上。教会传统认为本信的作者是使徒约翰，他可能于主后90年代从以弗所写了这两封信给附近亚细亚的教会，把约翰一书关于真理和爱心的教导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上。本信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 A 问候， B 真理要有爱心， C 小心假师傅， B 一爱心要有真理， A 一问安。主前30年，屋大维消灭埃及托勒密王朝，结束了罗马内战，统治了整个地中海、黑海沿岸地区。罗马帝国法治相对公正严明，境内常年太平，治安良好，水陆交通通畅。罗马大道和通用的希腊语把广大的疆域连为一体，使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，自由贸易。进入200年相对繁荣的罗马治世时期，在这段时期，普通人外出旅行比从前更加便利，也使福音在第一世纪能够迅速传播。由于当时的旅店很少，名声很差，所以信徒旅行时通常都会找当地的信徒接待，但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有时也会被人滥用，甚至被异端利用。因此第一世纪的教会规范手册十二使徒遗训规定，一，路过的使徒只能住一天，如有需要可以住两天，若是住上三天，他就是假先知。二，使徒离开时，除了够他食用到当晚投宿别处的食物之外，不可带走任何东西，若是索要金钱，他就是假先知。三，若有人借着圣灵索要金钱或别的东西，不要听从他，但若是为他人的需要而叫人施舍，就不应论断他。四，一般旅行的信徒最多只能逗留两天，若有必要可以住三天，如果他要住下来，就要自食其力，不可游手好闲，他若不愿意这样做，就是利用基督了。我们必须把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放在一起读，才能对真理和爱心有平衡的认识。前者提醒谨防异端，后者支持广传福音。前者反对教会太开放，后者责备教会太狭隘。前者警告不要接待假师傅，后者鼓励接待福音使者。前者告诫不要与假师傅在恶行上有份，后者要求与福音的使者在真理上同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我脚前的灯。